时间给大家。好 ，Angela， 好，我们热烈掌声。
已经消音了啊，没有。好，大家好，我是 Angela， 小 Angela， 然后和那个我们的大 Angela 姐姐是一个名字哈，所以就有的时候一喊 Angela， 我们可能两个人都会回头这样子。好，那我们在圣经中呢，就是这个啊，对对，我先来这个抛砖引玉，对，然后就是一些简单的见解，可能稍稍有一点偏题啊，但是呢，在这个也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来做一个表白哈。就圣经中呢，神被称为阿爸，希伯来语呢就是帕帕，就是表示父子之间的这个亲密信任的关系。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这个十六节经文中写道，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透过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被收纳为神的儿女，圣洁公义的神竟然允许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来成为神的儿女，来呼求他为爸爸。那么我也有一个4岁的这个小女儿，那么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不当父母啊，不知父母恩，真的现在就是作为了父母之后呢，就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话。前一段时间呢，这个我老公回来就跟我说，哎 Angela， 那个我给我的女儿买了一个保险。我说你不才买完保险怎么又买一个保险？他说这个不一样，这个是等女儿65岁以后，他们每年，对，65岁以后每年就可以拿好像多少钱，我对数字不大敏感啊，这样子。然后当时就直接3条黑线下来，我说这谁家的傻老公，快领走啊。我说他65岁，他今年才4岁，你给他买他65岁的东西，对。然后我说，就是其实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傻，是不是被人骗了？然后他就说，对啊，他说你想，我们现在还在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女儿可以领受到从我们来的爱，那等我们以后不在的时候，她每年还能从我们能领受到，就是我们对她的爱，就我们不在的时候，她每年还能领受到这个来自爸爸的爱。然后我听完这句话，当时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这个，震惊，就觉得这个父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深厚啊，这个父亲对女儿的这种爱，对孩子的这种爱，然后就特别的感动。然后这时候呢，就想起了我们这个马太福音7:9-11，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他人吗？真的是通过在地上这个父亲无私的爱和牺牲，我们就更加能体会到天上的阿爸父对孩子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永不止息。所以呢，今天也借着机会，不光对我们在这个天上的父，也对所有的父亲，对你们说 Happy Father's Day。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此先祝福在座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本来他安吉拉叫我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的父亲已经不在这里，他已经在天上，所以呢，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今天来讲什么。但是当然呢，我现在还是要祝在天上的父亲，我肉身的父亲，还有阿爸天父节日快乐呀。后来我就想到呢，我们今年家里增加了一个新科父亲，就是我的大儿子，所以他们回来就我们小儿子也回来庆祝父亲节，大家一起吃饭大快朵颐，然后就互相祝福父亲节快乐。就是好像也没有时间去讲很多的话。后来我就想到吃过饭以后，我就问他们两个孩子，我说我今天要来上面讲父亲节的感言，你们有没有每个人讲一点或两点哈，让我不是发言的。好，他们就用英文写了以后，我用 Google translate， 所以现在计时开始哈。签约的不算。好，这是我首先是我大儿子的哈。我的父亲丁泽安是一位努力工作的典范，通过他在工作中勤奋而热忱的职业道德，他教会了我坚持不懈的勤奋的价值。有时候我想放弃一个困难的数学问题，还是对做家务之类感到懒惰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并通过他自己的行动向我展示如何努力工作，并且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也要努力。另外，我的父亲也具有牺牲的精神，愿意为他人付出时间。我最美好的回忆是当我在中学时，有一次为了要完成一个科学的 project， 我的父亲驾车带着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路前往加州科学博物馆。他不仅开车接送我们到那里，而是整个星期六和我们一起共度时光。尽管他可以在空闲的时间做很多其他事情，我非常感谢他为别人而奉献自己的榜样，这是我在成长过程中从他学到的东西。好，这是我大儿子。我小儿子呢，他跟他爸爸是同一个专业，因为有段teenage 都是叛逆，所以他也没有被他爸爸少敲打。所以下面是他小儿子的感言，说我的爸爸总是愿意帮助解决任何和所有的问题，在决策制定方面他是非常直率和果断的。多年来我开始欣赏并试图做我自己，在做任何大小的任务时他也非常彻底，他对细节的关注总让我感到惊讶。这些是我现在认为有价值的特征，因为我已经长大了，并且想要像成年人一样生活呀。再次祝爸爸父亲节快乐，也感谢您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一切的付出和关注，谢谢。
姊妹平安。我就来说说我自己的父亲吧，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还属于就比较典型的父亲，因为就亚洲的父亲嘛，就比较沉默的父亲嘛，就不是说哎呀我很爱你啊，就可能来这边还觉得啊这边的父亲可能会就拥抱孩子啊，或者说是我很爱你啊，会用言语去表达。但是感觉就是在中国的父亲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只去做但是不会去说，但是所以我会觉得父爱如山也父爱如水，那它会比山高也会比水深。为什么呢？就是山它是屹立不倒不摇的，就是山就给人非常有安全感，就是它就在那里，让我们能就是能让我感受到我的父亲就给我很大的安全感。就是从小时候就你扑到父亲的怀里的时候不会去怀疑他会不会接住我，而是说他一定会接住我。然后父亲就是我的爸爸，就是也属于那种就是多数时候他会去做的，可能小时候会觉得跟妈妈比较亲近，因为会聊很多，但是长大以后会觉得哦，原来父亲就是他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哦，那我一定要做一个善良和纯全的人。就是从最早不知道是从哪儿开始的，但是后来觉得啊，原来是有这么一个榜样在身边，就是榜样的力量是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天父也确实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但是也许有时候会觉得天父是威严多一点，那父亲可能亲切慈爱多一点。那为什么说父爱如水，就是水是源远流长的，就有点就是不是说只有母爱会如水，但是父爱也是如水的，就是他会非常的包容我，也是非常的宽容。就孩子们都是可以做错任何事情的，然后但是只要你回头去看，父亲还是在那里去爱你。所以啊，我讲的比较短哈， 所以就祝所有的父亲们都可以如松柏一样苍翠长青，谢谢。
弟兄姐妹们平安，父亲节也祝在座的每一位父亲节日快乐。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怀念我的父亲的一点感言。我从来没有上台分享过，所以呢，我的今天的分享可能有点长，希望大家不要把我轰下去。父亲离开我和家人已经整整五个月了。在父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也更加思念我的父亲。父亲年轻的时候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周末休息的时候他都会用自行车载着我和弟弟妹妹出去游玩。我是家里的老大，自然常常被安排在后座。刚开始我有些害怕，紧紧地抓住父亲的衣服，将头靠在他那宽广温暖的后背，心里感到特别的踏实。的确，在我们童年幼小的心里，父亲就是我们的山，我们的天，只要有爸爸在的地方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长大以后我离开故乡去北京求学，毕业以后留在那里工作生活，便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再后来出国留学，人生的每一步改变都让我离故乡越来越远，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也越来越少。只是后来在和父母的书信往来中，得知父亲退休后患上了糖尿病，让我心中生出无限的牵挂和担忧。2011年回国接父母来美国小住，那一年父亲75岁，身体也明显的衰老，行动缓慢，甚至乘坐手扶电梯都有点慌乱，赶不上节奏。看着父亲有些佝偻的后背，我不由得一阵心酸。10年前父亲身体还十分硬朗，如今却判若两人。对不起，父亲在美国和我们一起生活了4个月，那是一段宝贵的时光。周末我们常常带他们去教会，虽然他俩是多年的佛教徒，但是神赏赐给他们一颗谦卑柔软的心。有一次主日崇拜，父亲上气发作，疼痛难忍，牧师和同工为他跪在地上向神迫切的祷告。神的爱也透过这些素不相识的弟兄姐妹传到父亲的心里，令他们十分的感动。以后每个周日他们都会迫不及待地要去教会。回国前父亲告诉我，我们送给他的礼物有2件是他最喜欢的，那就是一本圣经，还有一套余奎志京剧唱段集锦。父亲一辈子都喜爱京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戏迷。几年后再次回国探望父母，我惊讶地发现父亲已经找到他属灵的家，一个巨大的鲜红的十字架贴在他卧室的墙上。3年前在病房中，牧师为他施洗，使他正式成为基督徒，归于主的名下。今年1月15日早上7:40，我亲爱的父亲被主接回了天家。父亲走后，我心中常常不舍，思念常常萦绕在心头，有时我觉得他并没有离开。他的音容笑貌，过去和他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那么鲜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我们守在他的病床前，看见他衰残的身体却完全无能为力。一天又一天，父亲不吃不喝，每天却要打针吃药。每次想着父亲所受的苦，我的心都会感到特别的痛。直到今年3月的某一天，我和先生一起到 Lake Elsinore 去观赏野花。记得那天的天气特别的晴朗，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开着黄灿灿的罂粟花，天特别的蓝，远处的山坡上 一簇簇灿烂耀眼的金黄色的花瓣在微风中摇曳，我仿佛看见父亲正站在那里冲我微笑。他告诉我不要悲伤，我如今辞了世上的劳苦，在天堂好得无比，将来有一天我们还会相见。对父亲的思念和爱也让我更深地理解天父的爱。正如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所说，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在父亲节，我们能怀着无限的爱来追思我们离开人世的父亲，是因为我们和自己的父亲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人生经历，我们曾享受过父爱的温暖，也深深体验过父爱如山的博大和厚重。同样，我们也渴望与神有更深的连结，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亲身的经历神，因为只有亲身经历神，才能更深的认识神，倚靠神。雅各书四章十四节教导我们，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本来是过眼云烟，转瞬之间便消逝了。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明白在世上有限的日子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神，经历神，和更深的倚靠他，与主同行。感谢赞美主。
大家好，提到父亲呢，我的嘴角总是会上扬，父亲潇洒的脸庞就会浮在我眼前，片段片段美好的回忆也历历在目，心中更是填满了很多的温馨与甜蜜。因为父亲的幽默常令人喷饭，服务他人的精神也让人感动，不记人的恶的心胸更得到很多人的尊重。家父的一生故事非常精彩，尤其被日军以台湾第一名壮丁征召从军，受日军严酷的军事训练，参与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之后，离岛出征南洋，面临着同袍一个一个无助的生别死离，难忘的悲惨情景，也曾躲到森林里吃尽所有的绿叶。爸爸说当时想满足吃肉的欲望，就把鞋底拿来煮当牛肉干吃，还说好吃，还内心对父母及家人的思念无法言语，还心系的女友我的妈妈而百感交集，心想骨灰能取少许少许回去给父母已经是万幸了。神的看顾，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家父全身而退，回到台湾与家人团聚。台湾光复后经济萧条，社区救援设备明显不足，父亲召集回来的战友组乐团分配角色，公开演出舞台歌剧，吸引了不少的老少来观赏，鼓励大家 捐款筹备资金买救护车、救火车、医药等等应急的设备。当时四位演出的主角以四大金刚之称而名声大噪，家父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经历战争残酷悲情的烙印，家父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常常教导我们事事力求圆满，避免争执，常说不图他人之力就能好吃好睡，也强调量大福就大，帮人要及时等等，很好的身教引领我日后定下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家父看淡钱财利益，所以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最好笑的是 记得我少年的时候，因为腿粗，被取笑为萝卜腿、大象腿，我就当面怪罪爸爸而愤愤不平。爸爸是腿粗的，爸爸面带笑容地说，哇，你如果在伊索比亚，那让人羡慕死了。最残酷的是，少年的时候最酷的是，少年时候学从洋学西餐礼仪，问爸爸说如何正确的使用刀叉，爸爸很快的说，那左撇子怎么办？我当时大彻大悟，打破格局，从此一只叉子用到底。最难忘的一件事，父母吵架后我打抱不平，就怂恿爸爸去打妈妈，他竟然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妈妈有跟人气的困扰，然后又说，其实我也很想打妈妈，但是想到妈妈，她嫁给我的时候跟你一样白白胖胖的，现在是又瘦又黑，我打不下手。我当下真的有点失望，但也无言了。最感动的一件事，暑假我都趁着妈妈早上出门，我就跑出去游泳，可是就会让妈妈知道而被警告。爸爸试了个小计，再也没有被妈妈发现了，因为托了邻居的婆婆及时帮忙处理泳衣，并备好隔天使用，之后妈妈放心，我们也开心了。最神奇的是，记得他在记忆逐渐退化的阶段，我带他到教会受洗，当时牧师问他是否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神，父亲大声地回答，这是大福气啊。原来爸爸在5岁时候，已经在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几岁，已经进入了 长老教会所办的幼稚园了。近90年后，告别式也在长老教会举行，同一家。很多很多经典的回忆，让我觉得身为他的女儿真的是我的骄傲。很多很多互动的默契，让我觉得 有这个爸爸我真幸福。现在我已经是阿嬷了，每每想起爸爸，我似乎又回到女儿的角色，可以一遍一遍的听他人生精彩的故事，可以一再一再学习如何善良勇敢地走完一生，一次一次运用的幽默来化解突如其来的冲突。最后我还是要对已回老家的爸爸说，已回天家的爸爸说，爸爸，你是我的英雄，你是我的最爱，期待再相会。谢谢。
稿上来的，现在有没有不拿稿要上来的？有吗？弟兄或姐妹都可以上来追念父亲，或者分享父亲带给你的影响。都没有。哦，行 ，Debbie。
我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但是很多人都是在怀念自己的父亲，那当然我也是，但是我要向大家讲，我有三个父亲，你们一定很惊讶。我有一个父亲是我的father-in-law， 他在2年前已经过世了，那他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一个父亲。那我还有第二个父亲是我自己的父亲，在上个月也是突然的就过世了。那我一直很遗憾的就是我没有机会跟我的爸爸说谢谢爸爸，谢谢你。那我的父亲非常疼女儿，我们家有三个兄弟，三个男孩子三个女孩子，爸爸是最疼女儿的，所以常常呢我们都跟父亲就是用抱抱的方式来撒娇。那我很感谢我的父亲这么多年一直很爱我们，虽然说他是突然的离世，让我有点不太能接受。那我第三个父亲呢，就是我的先生 Henry。 虽然没有机会他可以当爸爸，但是他对我像照顾女儿一样，非常的宠我， 非常的纵容我，非常的爱我。那趁这个父亲节，我也想跟 Henry 讲说谢谢你，因为你就像父亲一样照顾我，谢谢。
听姐妹们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想到上个礼拜Jim 特别有跟我分享，提醒我，然后说我有机会也可以跟弟兄姐妹多分享，就是呢，我们要把握机会跟我们的父亲说爸爸我爱你。这个对男生来说格外的不容易，但是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努力。另外一个，刚刚听分享的时候，我旁边的这个 Angela 就说，哇，听完丽萍分享，应该请泽安站起来，大家给他一点点欢呼。我想现在为时也不晚。泽安请起立，他在后面帮我们，又在那边牺牲奉献的服侍大家。啊，然后其实我第三个想到的，其实就是 Debbie， 因为他父亲是就是很突然的过世，然后那一天他们恩典小组聚会的时候，原本就他们就已经预备好要特别为他们的组员 Michael 就是 Eve 的先生要为他祷告，因为他的癌症有可能有复发的状况。但是其实是礼拜五晚上聚会，可是是礼拜五早上的时候，礼拜五早上的时候吧，好像知道了这个事情。但是 Debbie 就说他们不想要模糊那个晚上聚会为 Michael 祷告，不想要模糊这个焦点，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跟弟兄姐妹说，没有跟组员说，他们就是在小组的时候还是就是为 Michael 祷告，然后一直到祷告完大家回到家以后，Debbie 他才透过群组发信息告诉组员啊。那他聚会完的时候，他有先跟我讲这个事情，那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Henry Debbie 他们真的就他们当小朋友，他们真的就像是属灵的父母亲一样的来爱他们的组员，爱他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心里面很感动，所以刚刚我听姐妹们分享的时候，我就也特别想到他们夫妻，所以我们也给他们一点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谢谢 Debbie， 谢谢 Henry 在小组里面的侍奉。那在听姐妹们分享的时候，我在想说其实也给我们现场的父亲很大的激励，因为我们通常华人就是有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所以教养孩子的责任好像常常落在母亲的身上。但是今天听了姐妹们的分享，就是发现说原来父亲也可以对儿女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好，那今天的讲到我想对父母亲都很重要，但是或许会带给父亲有更大的提醒。好，所以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4到18节。好，因为只有短短的几节，所以我们就一起大声齐声的来读。好，预备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今天 再一次的对我们众人说话，特别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说话。主，让我们今天在你的真道上面都有丰富的领受跟得着，更愿你话语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我们怎么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你怎么知道你所相信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神呢？答案就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哦，说经文说什么呢？可以帮我调到我的档案上面呀，谢谢。好，经文说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对不对？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唯有在父神怀里的独生子可以将神表明出来。就是我们怎么样认识耶稣是怎么样认识父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就是透过耶稣表明出来。但是耶稣这个独生子怎么样表明父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呢？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怎么表明这个独生子怎么表明神呢？就是透过道成肉身，就是透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可以摸到。至少对第一代的使徒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好，我们再看我们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对使徒约翰来说，耶稣基督真的是他亲眼看到，而且亲手就摸过的。所以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大纲讲到道成肉身的基督哦，彰显了父神，耶稣就彰显了上帝的荣光。好像我们今天的经文他也提到，帮我们再压一下，今天的经文也提到了说呢，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就表明了上帝的荣光，就很像那个会幕，很像圣殿建立的时候，那个上帝的荣光就彰显一样。耶稣也就是彰显了上帝的荣光。在出埃及记40章的34到35节那边说，那是会幕刚刚盖好，当时呢云彩就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够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而且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那个帐幕。另外呢，在圣殿盖好的时候，那个形容状况也很像哦，在列王记上8章10节那里，他说什么？说呢，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中，甚至祭司不能够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你看，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会幕盖起来的时候，这个神的荣光就充满在那个地方。同样的，耶稣他就彰显了神的荣光。事实上这个道成肉身这句话，它直接的翻译哦，其实是道在我们中间支搭他的帐篷，或者是呢道就住在他的帐篷里面。所以意思说，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那个好像就是会幕，那个好像就是圣殿，好像会幕怎么样充满了神的荣光，好像圣殿怎么样彰显了神的荣光，同样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彰显神的荣光。而在会幕当中，在圣殿当中，上帝怎么彰显他的荣光，怎么来彰显他荣耀的同在呢？我们刚刚看的经文是透过那个云彩， 对好像云彩那个荣耀彰显。而在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怎么彰显神的荣光？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预备，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所以在耶稣身上彰显父神的荣光，不是云彩遮盖了耶稣哈，不是用这种方式彰显神的荣光。在耶稣身上怎么彰显父神的荣光呢？就是透过恩典，透过真理。而这样子的彰显，其实呢，就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那一边神向摩西所启示那个神的属性。好，耶和华在他面前，就是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什么呢？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慈爱跟诚实其实就是约翰福音那里的恩典跟真理。所以在约翰福音写到这一段的时候，讲到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他怎么样的彰显神的那个荣光，就是透过有恩典有真理的彰显。他其实就是在引用旧约这一段出埃及记的经文，就是谈到神至高的荣耀，就是他的美善，就是他的慈爱恩典怜悯还有信实。所以耶稣怎么彰显父神的荣光呢？就是透过他满有恩典与满有真理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怎么认识神？透过那个独生子耶稣来认识神。而对使徒约翰来说，怎么认识耶稣呢？就是看过他也摸过他。但是那个真正耶稣彰显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是透过耶稣的生命充满了恩典与真理，就彰显了在出埃及那边神跟摩西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位，我的荣耀是怎样的，就是充满了恩典跟真理的。所以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就是以恩典跟真理，或者是说以慈爱跟信实来彰显父神的荣耀。而我们在座的父母亲哦，就是借着活出那个道成肉身的精神来彰显基督。好，也就是我们要活出恩典与真理啊。我们活出恩典与真理的父母亲呢，我们就可以彰显基督。所以我们首先哦，我就想到以前我这个跟易经，我忘了是结婚前还是刚结婚不久，我们就去参加一个课程，是谈婚姻的，谈这个也有谈到亲子的。然后那个讲员他讲一句话，我就吓坏了。他说呢，他的那个儿子在教会在学校里面呢，人家知道他是信耶稣的啊，然后人家就他的同学就跟他说，我都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你有见过耶稣吗？那你怎么相信耶稣？然后他那个讲员的儿子他就说，你想见耶稣啊，那你来我家。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你来看我爸爸。哇，我就汗颜，你知道哇，真是这样子。那我就想说，那为什么那个儿子会觉得那个父亲就像耶稣一样呢？其实就是因为那个父亲他活出了恩典跟真理。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那个恩典跟真理，彰显耶稣道成肉身的精神，就帮助引导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所以首先我们就要向我们的孩子展现那个恩典，就是那个慈爱怜悯跟赦免。基督荣耀的最大彰显其实就是在十字架上，在那边他担当我们的罪，他饶恕我们的过犯。同样的，父母亲也是要常常以慈爱跟饶恕来建立建造我们的孩子，要常常的鼓励肯定接纳拥抱我们的孩子，要不断的对他们说我爱你，我以你为荣。我记得我在书上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哦，那个故事是那本书的作者他的发生在他太太的身上，就是他太太跟他儿子的事情。好，是讲到说有一天这个作者的太太，他就接到那个学校的电话，要他立刻来接他二年级的那个儿子回家。 你知道学校叫家长立刻来接回去，你也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然后呢，这个 当他走进学校的办公室的时候，这个儿子已经背着书包在那边等他了。那他就在心想， 我怎么样这个事情，我怎么样可以彰显基督，这个事情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可以更认识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他想我讲出来的话会带出孩子内心深处对基督的认识是怎么样。他思考了一下，所以他第一句话跟他儿子说呢，很烦的一天，对不对？很烦人的一天，是吗？就和儿子呢一边上车就一边说 I hate school， 我很恨这个学校，我很讨厌那个书包。然后这个他就带着他的儿子去 Costco， 然后那儿子就无精打采的就跟在他后面走。那他们就沿着那个货架走，走一走走一走，他就突然转过身看着他的儿子说 Rick my son I'm so proud of you。 他说儿子啊，我非常非常的以你为荣。那他的儿子呢就头微微抬了一下，但是呢就不想要看他。就他们逛一逛转到下一个货架的时候呢，他又停下来看着他的儿子说 Rick my son I'm so proud of you。 那儿子依然就避开他的目光。他们又逛了几个货架以后呢，他就再一次对他的儿子说 Rick my son I'm so proud of you。 他儿子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应。那他们买完东西就回到车子上，然后他们就要开去邮局办事。在车上的时候呢，他边开车他的手就摸着他的儿子的胸膛，就跟他说 Rick my son I'm so proud of you。 这一次哦，儿子终于抬头看他，眼神当中有一丝丝的相信，相信这句话是真的。然后等到他们到了家就开始卸货嘛。然后呢，当那个儿子拿一袋东西走进家门的时候，他再一次看到他的儿子说 Rick my son。 这一次他的儿子呢就面带微笑接下去说 I'm so proud of you。 然后呢，那个作者就说直到今天啊，他就是作者本身或者他太太说 Rick my son， 他们的儿子就会接着说 I know I know you guys are so proud of me。 不管孩子碰到什么样的挫折，被什么样的环境给打败，承担什么样的重担，当他们看着你的时候，要能够从你们的眼神当中看到那个无条件的接纳、信任、赦免、慈爱，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其次，除了恩典之外，我们父母亲要活在圣经的真理当中。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小我们就接受了一些信念，那些信念就潜移默化的成为我们的真理。但是那可能不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它是我们个人的真理。那我们就需要默想耶稣，我们需要求耶稣光照我们，然后除掉我们生命当中从小开始已经潜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以为是真理的那些谎言。我们要求神光照，就是一些那些错误的信念，然后让我们可以突破那些谎言，进入到真理，进入到自由里面。有一位从事家庭辅导的弟兄，他就分享他自己怎么面对跟妻子的冲突。他以前每一次听到他太太抱怨，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他就会想要反击，所以两个人很容易就吵起来了。有一次呢，他又听到他太太对他发了15分钟的牢骚，之后他就很想要发作，他就这个很想要纠正他的太太。他就跟他的太太说，太太你说完了，那现在可以轮到我了吧。就没有想到他那个太太说，既然你问我，因为他是说现在可以轮到我了吧，那是问句嘛。他太太说，既然你问我，那我要跟你说现在不是时候。结果他说靠着这个靠着神的恩典这个弟兄他就控制他自己的怒气不发作。他就问他的太太说，你为什么不要让我回应呢？你讲了15分钟我为什么都不能讲呢？他说呢，就他的太太的回应让他终身难忘。他太太说呢， 假如你现在告诉我你的感觉，我会觉得你好像要收回你刚刚给我的一个很棒的礼物，就是倾听我十五分钟。他说呢，如果你现在要讲你的感觉，我就会觉得你像收回你的礼物一样。那我现在不想要听你的感受，我只想要沐浴在被你倾听的爱的阳光当中。你的感觉可以晚一点再说。这个弟兄说，他太太的回答彻底解除了他的武装。我的太太想要沐浴在我爱的阳光中。这个弟兄说什么？他说其实我当时心里面充满了怒气，一点都没有爱的感觉啊。可是他说看到这个太太露出一副很幸福的样子，开始开心的哼起歌来，而且呢跑去帮他做晚饭，他的心情呢也就跟着开朗起来了。后来哦，他说他被主十字架给光照，他发现他太太在抱怨的时候，他很容易觉得呢他自己被他太太就排斥，所以他心中马上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我要反驳他，只要我纠正他，让他看到他的盲点，那他就知道我有理由，他就不需要对我生气了。而他不对我生气的话呢，我就可以感觉被接纳。这个哦，是一个很大的谎言啊。因为他太太生气并不表示他太太排斥他，而他也不需要自我防卫的想要去改变他太太的情绪或改变他太太的想法。 他更不需要借着反驳他的太太来得着那个接纳。当他真的看清楚，其实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得到上帝完全的接纳之后，他就得到很大的自由。当他凭着信心去支取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真理之后，他就开始可以更有安全感的倾听他太太的心声。弟兄姐妹说，牧师今天是父亲节，你应该要讲父母跟子女嘛？啊，你怎么在讲夫妻之间呢？你知道这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可以给儿女最大的礼物，其实就是美好的夫妻关系，这是最大的礼物。而当我们越来越多活在恩典跟真理中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把基督彰显给我们的孩子看。就很像在经文当中的施洗约翰，他忠实的为基督做见证，把人们指向基督。盼望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我们浸泡在主耶稣的恩典跟真理里面，我们也活出这样的生命，好像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孩子指向给基督看，就像基督怎么样彰显了父神的荣耀。盼望我们父母活出那个恩典跟真理，好像也可以彰显出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而当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断的成长，那个是给我们孩子第二大的礼物。第一大的良好的夫妻关系，第二大的是你生命不断不断的成长，这个是你给孩子最大最大的礼物，甚至可能比那个保险还要大哈。Okay, 其实今天的讲道对我来说其实是很有挑战，因为我自己也实在是做得不太好。我在想，如果我的两个孩子听到我今天的讲道，不晓得他们会不会说，爸爸你要说到做到哦。所以我真的，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有张力，很有压力。我就后来我就想说，哎呀，或许我们就一起来谦卑的祈求主的恩典跟怜悯，然后依靠他的信实跟大能，求主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多的彰显给孩子看，说呢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我们的父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父神。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先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浸泡在耶稣的恩典跟真理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可以更多的享受在十字架的爱当中，得到自由，得到医治，得到释放，而我们也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可 可以成为我们孩子的祝福，可以把我们的孩子引到主耶稣那里去。所以好不好，我们先为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到你面前来祷告。我们敬拜堂的同工也可以来到对不起，敬拜堂先不用好了，我们先就一起来祷告就行了。好，那我们就为自己祷告好不好。我们为自己祷告完了，接下来我要请弟兄姐妹，我们两三个一起，好不好？为着彼此来祝福，两三个一起，为着对方来祷告，祝福对方活在主的恩典跟真理里面，祝福对方在家庭当中，可以塑造家庭，真的是充满了主的恩典，充满了主的真理。我们很需要彼此带祷，因为按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软弱，我们真的没办法。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所以好不好，我们两个或者两三个一起，我们彼此的代祷，我们互相的祷告，我们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为彼此祷告。盼望我们的家庭真的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真理。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我们的教养里面真正的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一起彼此来祷告。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是父亲节，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儿童奉献礼，我们今天有三个baby，要在我们的当中要举行婴儿奉献礼，其实是他们的父母亲要把他们的孩子奉献给主。好，我们就请那个 Andy 跟 Selina， 请你们先带着 Elijah 来到前面。我在想他们可能希望他们的儿子有以利亚的这个心智，能够来终一生的服侍神，但是呢我还是要问一下 Andy 跟 Selina， 你们愿意把你们的宝贝的儿子献给主，让他可以一生来服侍主吗？
愿意。
下一个问题更重要，你们愿意用恩典还有真理来教养米莱莎，让他可以认识基督也认识我们的神吗？好吧，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为这个家庭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 Andy 把 Selina 把 Elijah 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他们既然愿意把他们的儿子献给你，我们相信主啊你必悦纳。主啊，求你帮助这对父母亲，他们真的能够用主无条件的爱来爱他们的儿子，用主的真理来引导他们的儿子，让他们知道这是主赐给他们的产业，也让他们知道也是主给他们的托管。主啊，让这个孩子一生走在你为他命定的道路上。祝福 Andy， 祝福 Selina， 他们有主来的智慧、聪明还有谦卑，知道怎么样来教养孩子。愿你赐福给这个家庭。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这是给你们的证明，证明刚刚所许的愿，对不对？OK， 谢谢，请回。 好，好，然后我们还有接下来有两位哈，这两位呢，一位是 Helen 是姐姐，另外一位是 Daniel 是弟弟哈。那这两位呢，是我们这个陆家 Eric 还有我们 Jesse 他们的一对宝贝的孩子。好，那我们也请他们可以带着孩子来到前面。他们还有一位 Michael 啦，但是 Michael 可能太大了一点，所以呀，所以这两位呀 ，OK。同样的要问 Eric 跟 Jesse 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你们愿意把 Helen 把 Daniel 献给主，让他们一生服侍主吗？
愿意。
有没有听到？
愿意。
Yeah. 愿意啊、哦、Helen 说他也愿意。愿意。好，来问你们第二个问题，你们愿意用主的恩典跟真理来教养他们吗？那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好吧，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把 Eric 把 Jesse 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他们愿意按着主的恩典跟真理来教养他们的孩子 Helen Daniel 其实还包含 Michael。 主啊，愿你赐福这个家庭，帮助 Eric 帮助 Jesse 他们的灵命不断不断的成长，好让他们有那个智慧聪明跟谦卑的心，不是按着自己的私意来带孩子，不是按着自己的肉体想法，不是按着世界的价值观来教养孩子，而可以按照主的真理以及从神而来领受那个无条件的爱来教养他们的儿女。主啊，愿这个家庭蒙你格外的保护跟赐福，谢谢主的恩典，我们也把两个孩子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引导他们一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到老也都不偏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来，这是你的奉献的证书 ，OK， 谢谢。好，对啊 ，OK。好，接下来我们要举行圣餐啊，我们。用谢谢你这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然后我们要领受主的身体，盼望在今天的圣餐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再一次的领受到父神的爱，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盼望我们在圣餐当中，我们真的再一次体会到父神对我们的爱，父神对我们的牺牲，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Yeah.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谢谢你洗净我们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们的伤悲，谢谢你用你的生命赎回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愿意今天在圣餐当中，主，我们要再一次的领受主你自己的身体与宝血。主啊，让我们在当中再一次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真理。我们凭着信心支取，也让我们浸泡在你的福音当中，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那个恩典，活出那个真理。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来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吃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在我们当中，凡是你受过洗的基督徒，都可以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身体，领受主的宝血。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等一下饼跟杯传给你的时候，麻烦你可以传给我们隔壁的弟兄姐妹，但同时你可以在你的心里面接受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就好像我们吃喝主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样。特别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些弟兄姐妹接受洗礼，今天你们就可以一起跟我们来领受圣餐。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唱首诗歌，谢谢你。
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的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字架。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的等待，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字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抹去后悔，释放我的赞美，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抹去后悔，释放我的惭愧，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
我们一同起立，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谢谢耶稣，谢谢天父。 众请坐。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天父，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献上你的独生子。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亲爱的圣灵，向你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更深更深认识神的爱，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得到医治，得到更新，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爱完全的翻转，完全的改变，让我们浸泡在福音的里面，整个思想，整个价值体系完全的被福音给翻转，让我们也活出那个福音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当中， 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因为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如果还没有去接孩子的父母亲，请现在去接你们的孩子。